本节目由芯片揭秘出品，我们以芯片为源头，探讨以半导体为驱动的电子应用，如智能汽车、智慧能源、材料装备、智能制造等领域，通过产业论坛、行业聚会、合作对接、项目投资等方式，服务中国科技，实现自立自强。欢迎关注芯片揭秘公众号，我们与你一起共创国潮新生态。欢迎大家关注芯片揭秘，本期我们遇到了一位芯片揭秘的老粉丝，他同时也是来自一家知名的公司，我们请到了无锡亿文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叶国光叶总，现在叶总就坐在我旁边，请叶总跟我们芯片揭秘的小伙伴们打个招呼。
芯片揭秘的粉丝大家好，我跟你们一样也是芯片揭秘的粉丝，今天很高兴能够接受幻时的采访，非常开心，很激动。
我跟大家先爆个料，叶总呢其实是我们半导体行业非常资深的从业人员，而且在的公司呢做的产品也是非常高精尖的，所以他跟我说他一直开车都听我的栏目，而且还把我们栏目里边的内容用于教学，但我是刚刚很激动的，所以也感谢叶总给我的反馈，让我知道我们做的这个事儿还是有点价值的。
对，因为我上课的内容的话其实不仅是半导体，有时候会讲到一些国际的局势，所以芯片揭秘的话我吸收一些你们的内容，然后把它转换成科普的东西，然后跟学生讲的话会比较容易接受，然后慢慢他们就觉得上这个课的话可以增广见闻，也可以了解芯片，然后他去跟他的朋友啊或者他的女朋友聊天的时候他就觉得蛮好的。
我很博学，我知道很多东西的感觉。
对，
叶总，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们芯片揭秘还可以用来谈恋爱。
对，你把一些比较复杂的东西把它讲得很简单。
我们栏目确实有很多学生，所以这里还请您自己爆个料，你现在是在哪些大学兼职教课？
Okay.
如果是有这些学校的学生，我觉得可以动员他们去听您的课。
OK， 我现在在东南大学，我现在是他们研究生导师，然后我大概一两个月会去那边上一次课。浙江工业大学比较特别的，因为它是一个 MBA 的课程，只要是 MBA 的课程里面有关于科技站我都会去帮他们上课，所以浙江工业大学我有去上课，也大概一两个月会上一次。然后另外还有一个江南大学，江南大学的话也是一个 MBA 的课程，所以这三个大学我都有去上课。
你是真的愿意把业余时间去回馈一下？
对，都是周末的。
讲课也是很辛苦的一件
事。对，
尤其是你讲的学生，现在90后00后都是很敢于提问题的。
是
如果没有特别多的准备，其实这个老师是很难受的在上面。
我敢于接受挑战，其实我在这几个学校都还是蛮网红的，比较受欢迎的。
我觉得你的工作履历又涉及到了不同的区域，又见识了这个行业的变革，所以确实很多东西讲出来不是一种经验主义了，有很多实操实证的一些经验。下面还是请叶老师自己来分享一下对您过往的一个大概的情况，包括现在所在的公司是做什么方向的，让我们其他的朋友们也能直观的了解一下。
我其实在半导体这个行业已经有25年的经历了，所以我常常跟我学生上课说，你们的年纪比我的半导体的年纪还小。25年来的话，我有3年在日本深造，我的老师是一个诺贝尔物理奖的得主，那时候是做氮化镓的材料，还有碳化硅。
对，日本是这方面很早就开高了。
对，然后2003年我就回到国内来发展，那时候刚好 LED 非常火热，所以我就加入了 LED 的这个行业，然后也把中国的 LED 行业能够做到全世界最厉害的一个程度。大概在2016年的时候呢，芬兰的一家公司刚好要在中国推广它的设备，这家公司的话刚好是这个 LED 技术的发明人。叫 Picosan 派克森，他请我来当了他们中国区的总经理，就是大概在派克森这家公司待了4年的时间。然后刚好有一个机会，我想把派克森这个技术引进到国内来，但是因为派克森那时候已经在跟应用材料在谈判了，所以后来就不同意。那不同意之后，然后那时候我选定的合作对象就是亿文科技，后来亿文科技老板就跟我说，叶总，既然他们不同意，你就出来跟我们一起干吧。
这个变化是很大的。
对，然后也看到这个国内外的局势，后来我就想说是时间要出来为国家做点事情了，所以后来我就离开了派克森，然后就来到亿文科技，然后当他们的副总经理。第一个是把我们 LED 的团队找过来，然后做这个 LED 的设备。另一方面的话，我在这个学术界啊各方面还是有一些比较好的资源，帮他推广一些市场，还有做一些销售。目前大概是这些工作。
您在亿文时间多久了？
正式入职是1.5年，实际上工作已经2年了。
所以其实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受到的转换和变化应该是蛮大的，因为之前是一家
外资公司
的全球国际型的公司，然后忽然变到了一个本土的初创阶段的相对早期的一种公司。
对，
有什么感受？
我觉得在欧洲的公司的话会比较轻松一点，但是因为它本身它的市场已经布的差不多了，我当初大概前1-2年会比较辛苦一点，在欧洲的公司。 后来就比较轻松的，大概他的渠道各方面都做得蛮好的。然后在国内的公司的话，我觉得每天都在战斗，而且战斗的非常有意义。就说你做这个工作的话，你会觉得辛苦的话是值得的，因为不光是可能挣钱的话没有国外公司挣得多，但是你会享受到很多的成就感，因为你做的工作很有意义。尤其是看到最近国内外的局势，确实我们中国的话受到国外的一些西方的这个国家的话很不公平的对待，那心里的话就是会有一种气吐不出来的感觉，所以能够把国内的东西做好，得是把这个气把它吐出来的，我觉得就心里就很痛快啊。所以我觉得这方面的话，我觉得在国内工作，就是国内的这个设备公司工作的话，就是成就感会很大，哎，我觉得非常好，对。
难度很高，但成就感很高。
对对对对对。
资源毕竟不会像国外积累的那么成熟。
是是是是是。
那我能向您先请教一下，就是 ALD 这个行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行业，然后也请您先稍微给我们科普一下，什么情况下要用到 ALD 的设备，然后目前进入了一个什么样的行业阶段。
好，
音频听得一知半解，专业术语到底怎么写，关注公众号芯片揭秘，大咖谈心文章已经上线，配合音频使用效果更佳，有问题也可在评论区和我们互动留言，我们请产业大咖为你解答。
ALD 的话其实很早以前就发明了，就是大概1974年的时候，就是一个叫托谋松朵拉博士，是一个芬兰人，他发明的。所以我之前的公司的话，其实我跟他共事过这个技术发明之后呢，其实在2000年之前的话不是很普及，主要原因是当初的芯片大概是微米级的，然后芯片的要求没那么高。后来大概在2007年的时候呢，这个芯片开始要变成 3D 的一个结构，或是这个深孔的结构开始在做了，然后刚好这个 PVD CVD 的话就比较难满足这个要求，所以后来 Intel 的话就第一个就把这个 ALD 的工艺导入的叫做 High K 的 Metal Gate 的这个工艺导入进去之后呢，就后来不管是 FinFET 或是 Gate All Around 里面的话，它的介质层全部都用 ALD 来做，不像做的话它没办法完全的覆盖，因为 ALD 的话它这个台阶覆盖率它可以做到将近 100%， 就是不管你是深孔的或是 3D 结构的话，它可以很均匀的覆盖在你的表面上，而且它可以控制它的 K 值。
你说就是可以把金属很容易的轰到这边，
就是镀膜在我们一个很复杂的结构上面去，
结构上。
然后现在芯片
的 PVD 物理方法化学方法
对对对对
都已经没办法
满足
那么纯粹的金属。
对对对。然后另外 ALD 还有另外一个特性，就是它可以很低温的镀膜，所以现在很多这种
低温很重要吗？
低温很重要，因为现在很多这种器件的话它没办法做高温，像 OLED 它是一个有机材料，你用 PVD CVD 没办法做一个很好的防水保护， ALD 刚好是它可以做低温的镀膜，而且它的致密性又比较好，所以它可以做一个很好的一个防水保护，所以现在很多这种怕高温的一些工艺用 ALD 来做一些防水保护是一个非常好的工艺，所以现在 OLED 的话越做越好，寿命越做越长，其实 ALD 也是有一定的贡献，所以它在很高端的还有一些很应用的东西的话它都可以用得到。所以像目前的话就是一些高端的芯片，包含这个28纳米节点以下芯片都要用到 ALD， 另外还有一些这个很多器件它现在要求的可靠性要越来越高，防水器的保护就很重要，所以它也要大量的用到 ALD。 这两个工艺的话其实目前占 ALD 的市场大概将近 80% 以上，所以 ALD 这个设备慢慢的大家都已经开始在用了，而且非常普及。
是不是随着线宽越来越小到3纳米5纳米 ALD 变成了唯一的选择了？
是，应该是说它是一个比较算是唯一的选择，就是说你现在如果是做 High K 的 Metal Gate 的话，那另外的话像我们现在最近的话因为我们的 EUV 光刻机嘛已经被荷兰限制了，所以我们现在只能买到 DUV， 甚至我们 DUV 的话还是低配版，还不能买高配版。那现在这个问题的话其实也可以用一种叫做 SDP 跟 SDQP 的这个工艺来解决，它就是一个重复曝光然后重复的一个线宽的一个技术，它可以将比如说四个 pitch 的东西它可以做到一个 pitch， 等于说我们现在如果说我这个曝光机只能做28纳米，那我可以透过这个 ALD 跟这个科石的工艺做到7纳米的工艺。所以像中芯国际的话我相信他们应该也是用这个工艺来做这个7纳米14纳米的工艺的制程，因为他们没有 EUV 的光刻机嘛。那早期的台积电的话也是用这个工艺，所以 ALD 的话就在这个工艺也是蛮普及的，
用这种方式来突破，
对，
去更小的线宽，
做线小更线宽。
但这样的话其实对 ALD 设备的要求就很高啊，
很高。
目前来说如果要做到这样的程度，这个 ALD 要突破什么样的一个困难才能实现？
目前的话其实一方面的话是它的均匀性很重要，你要把它做到非常均匀，因为它线宽越来越窄。另外的话就是说你要找到相应的这个源，我们叫 precursor， 那这个 precursor 的话目前国内的话也在大量开发，因为现在国外的话不只进我们设备，它连那个原材料都开始在进。
您说的 那个是属于前驱体材，
前驱体材料，对对对，因为 AOD 用了很多前驱体材料，叫我们叫英文叫 precursor，
而且种类特别多，
那国内的话，现在目前也在积极的开发。另外，它的 precursor 的杂质，它的水平要做到非常低。国内的话，目前也在突破，所以现在包含这个设备的精准度，还有这个新材料的开发，这两个东西对 AOD 是非常关键的。国内现在目前为什么没办法突破，就是这两个受到一些瓶颈。
咱们总结一下，一个是前驱底，还有什么？
还有一个你设备的能够镀膜非常均匀的能力，
平稳度、
对
均匀度，对对，你不能这儿厚一块那薄。
对对对对对对。对，
其实这个真的是很难用标尺
去衡量。对对，因为不只是镀这个介电层，它有时候要镀一些导电层。导电层的话，在这么薄的条件下，你要做到它的电阻率要做到很低，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考验。那这个杂质就影响就很大，所以还是在材料方面要多下点功夫。工艺的话，当然也是很重要。对，
对，您也提了我们现在行业的一个问题。对，那最后再回到您现在的艺文科技嘛，我们芯片揭秘也愿意去为国产的设备商、芯片商、材料商去提供宣传自己材料的一个机会，所以今天不知道您想在我们栏目上推荐哪一款产品，请您重点介绍一下这个产品的特色。
我们现在有一款 ALD 叫 C200， 那这个 C200 这个设备的话，它是一个真空互联的设备。大家都知道，像目前真空互联的话，有用布鲁克斯平台的。那我们现在目前有开发我们自己的平台。那我们这 ALD C200 的话，我们提供客户两个选配，要么你用布鲁克斯平台，用我们的平台。那我们现在用我们自己平台的话，已经可以跟布鲁克斯的这个稳定性差不多了。这个设备的话，基本上是针对于集成电路的，它可以做一些 high K 的材料，还有一些金属材料，还有一些防水的保护材料，它可以做一些异质层的结构，就是说我可以同时在不破真空之下，我可以做氮化物、做氧化物、做金属。那这个设备的话，目前已经开始在一些像功率半导体，像碳化硅啊、氮化镓，还有集成电路，还有叫做 memory， 就是存储材料、存储器，尤其是那些特殊存储器，像 FRAM 或是 RRAM 啊，这些客户在使用的。所以像目前的话，这台设备也是我们今年年初推出来的一台设备，
这是有点行业很通用的一个。
对对对，因为它是可以在一个平台里面做一些真空的互联，甚至我们可以把这台 AOD 设备可以跟 PCB 或是跟退火的炉做一个互联，所以我们现在用了我们自己的平台来做这方面的互联，然后可以给客户做出比较高端的产品。所以这个设备的话，我今天跟大家推荐一下，相信这两年的话如果大卖的话，还是感谢幻石的推荐。
谢谢叶老师给我机会。对，这也是我们特别想去做的一件事，因为国产设备被看到、被信任，本身就是一个不容易的过程。刚好我们处在一个国际局势变化的一个时间点，我们有责任去做这些事儿。所以非常感谢叶老师能够从大厂出来，专门去投身创业公司干这个方向。
是是是，
还是很不容易的一个选择。
对对对。
那最后我想问问您，今天做客我们栏目也代表了我们粉丝的角色来上
我真的是你的粉丝，真的。
最后有没有什么想跟大家呼吁或者是倡导的？
OK， 因为我现在也是一个老师嘛，哈，所以我还是呼吁一下，半导体这个行业啊，我觉得它是一个可以让你很有情怀，又可以让你赚钱的一个行业。这个行业的话，我觉得是一个值得我们年轻人去投入的一个工作。当然你一定要必备一些基础的知识，所以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把这个数理化学好，然后欢迎你们加入我们这个既具有情怀又可以赚钱的这个行业，欢迎大家来加入。
叶老师的话都是特别接地气的，我经常跟我们公司的员工也是在说，别的行业可能有的时候是在日薄西山了，它不停的被替代，但是科技行业，尤其是硬科技行业，其实这也是国家的一个必须要去坚持的赛道。
因为有些行业你跟他讲情怀，人家会觉得你讲的太高大上，没有意义。但是我这个行业可以跟你讲情怀，我又可以给你拿到很高的报酬，我觉得这个讲情怀就很有用。也许在
就能解决国家的问题，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而且大家还会觉得干得有价值感。
对对对，而且美国在增加我们的情怀，美国。
所以我们要抓住机会迎难而上。
是是是，
确实事情还是不好干的。
对对对，
感谢叶老师今天做客我们芯片揭秘，也非常期待后续有更多的机会跟您去探讨。您作为我们业内设备专家，我们应该有很多人会很想和你多交流。
我有开一门课啊，就是这门课叫一个文科生也可以了解芯片怎么做的。
这个我们可以专门开一期作为一个话题，所以给大家做一个预告啊。
对对对，
如果对叶老师的这个话题感兴趣，
对对对对，
跟我们多留言。
是是，
我们再请叶老师专门给我们讲一期。
可以，这个没问题的。
好，谢谢您。
好，谢谢。我是艺文科技的叶国光，我在芯片揭秘等你。
芯片揭秘汇聚精英智慧，
打造 IC 人专属发声平台，
传播专业知识，科普芯片魅力，
剖析产业热点，揭秘行业发展趋势。
我是主播幻石，
我是主讲人谢志峰，
欢迎大家关注
芯片揭秘。